最前沿的数码资讯，最真实的产品体验，给你第一手的震撼爆料，聊你不知道的内幕消息，从科技到生活，从现在到未来，欢迎收听大型胡逼侃谈节目
村口电台，你值得拥有。
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村口 FM， 我是啾啾。
大家好，我是村长。一听到这种陶喆的歌曲，我就停不下来，你知道吗？就不舍得把这个音量拉下来。怎么说呢？
我看刚才村长都陶醉了。
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好多年前了，贼小，得20多年前了。就第一次听到陶喆的时候，就觉得还能写出这样的歌啊，就特别不一样，有一种那个怎么说呢？强节奏爵士加上 R&B 的那种感觉。
哇，村长很懂音乐啊。
啊，还行还行啊。就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音乐类型？
我啊，我什么都听点儿 什么都听点儿
QQ 音乐三巨头啊。反正就是没有特别偏爱的那一种是吧？
对，基本上没有。
我还是偏爱这一种，就是这种节奏感特别强的 R&B， 就是能让你真的就是跟着音乐点头那种感觉啊，就感觉特别过瘾啊。然后呢，今天这期节目呢，老王不在啊，老王给我们请了个假啊，老王家里好像一个亲人啊，最近有点闹病啊，老王帮着看着去了。然后今天理论上就是我跟舅舅两个人。然后今天我们呢，本来是要说一说这个苹果发布会的啊，很明显这礼拜我们的重点肯定是应该放在这个苹果发布会上。但是呢就是很麻烦的一点就是我请了好多人想来录这期节目啊。但是他们都纷纷表示了不太方便，为什么呢？我找了那个博文啊，找了这个阿豪啊，找了这个知飞啊，还有硕硕啊等等等等。他们说你跟村长这个时间不太行啊。我说怎么不太行？这是大周末夜里的，你们还都忙吗？他说你不知道啊，说苹果啊，这个 MacBook Pro 这礼拜六给机器，然后是就正好这周末这两天他们就忙着得拍这个周末得拍出来，然后从写稿到拍文案这那的。一系列后期这那的都得做出来，
那他们下周来就可以聊一下使用体验了吗？
是，所以这礼拜呢他们就都来不了。怎么办呢？我就找替补吧，找半天。
替补
也好找其实啊。不是外人啊，我们让这个人来介绍一下，按他们节目的方式啊介绍一下自己是什么什么什么的谁谁谁啊。
让我们欢迎。
大家好，我是买不起苹果的 J 莉。这个
好久没这么介绍自己了，
好久没这么介绍自己了。村长非要说一开始村长这个周末不是周末，前两天吧，在群里说说来录节目的时候我以为，我想上次呢我村长老王然后呢聊了一次对吧，就是
iPhone 那
是不是就是 平安北京发了微博的时候，前两天平安北京又发微博了，
又发了，
事件差不多。我想，哎，村长这个聊上瘾了，反正又想聊这个事儿啊，又想聊点治安的问题，
对，还是聊八卦过瘾，是这个
我也喜欢听。我想，我寻思是这事儿，没想到说聊苹果
啊，
这么无趣的。
我们毕竟是号称一个科技数码类节目，对吧？
没什么劲，
所以该聊的还是得聊啊，我们。可能今天先聊一会儿苹果，聊的没得聊的呢，我们也可能聊一会儿八卦，反正就我们仨人也没有别人了啊，我们也不知道聊什么，到时候看吧啊，我估计这个聊八卦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啊。节目开始之前，首先让啾啾给我们念一下上期节目播出以后给我们打赏的朋友。
好的，首先呢，感谢上一期节目中为我们打赏的各位金主爸爸们，他们是任海潮潮、黑棋与白子、芝士蛋汉堡的血泪、阳光的快乐生活1905、海富川贝 UK、大名媛。其中呢，要特别感谢芝士蛋汉堡的血泪和海富川贝 UK 各自打赏了100块，
哎，
给金主爸爸们呱唧呱唧，
非常感谢各位啊。不错不错，然后呢，我们
但是打赏的这些朋友，我觉得都是老朋友了。
哎，都是老朋友，这个打赏也有新朋友。你看这个新朋友，黑棋与白子儿，哎，就是新朋友，所以我特意挑出了他的留言，然后给大家念一下啊。
黑棋与白子说：“终于等到村口更新了，小宇宙用户前来打赏。作为村口电台每期都基本听过2次以上的用户表示，真的羡慕主播们之间的关系。我自己也超级想搞一个看似无序，实则有目的的吹牛逼的播客。然后村口电台陪伴着自己无数个加班的夜晚，村口加油哦，村长以及。”众老哥和舅舅加油，
哎，
感谢。
哎，我们确实是无序啊，但是有目的的吹牛逼的播客，这个话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吹过啥牛逼啊？我们感觉我们还是挺低调的啊，
就是以吹牛逼为目的
啊，我们
主要是吹别的东西的牛逼，
是吗？
没吹自己，一直都没吹自己。
是吧，我们基本上不吹牛逼，
都是凡尔赛，
有什么可吹的，对不对？
每集开头都念那个打赏金额，这还不牛逼吗？
也没多少钱，你知道，你听人家真正
看似是为了感谢，其实是为了嘚瑟。
对，你听人家真正火的播客，什么大王那种的，他妈一念打赏都念3分多钟，你知道吗？
是吗？
啊，我都关了，听不下去了都，你知道吗？他妈的逼，怎么那么多人给打赏啊？我
羡慕，太羡慕了，太羡慕了，太羡慕了。
反正这位朋友啊，非常感谢黑棋与白子，他是在小宇宙平时来听我们节目，然后特意上网易音乐给我们打赏。我们也说一下，那个我们打赏就是在网易音乐啊。然后那个其实通过我们节目，这个好多平台都有我们的节目的播出啊，也不光是小宇宙，也不光是这网易音乐，包括喜马拉雅呀、荔枝 FM， 包括苹果的 Podcast 上都有我们的听友。
对的。
然后那个也经常会有听友给我们留言啊，也不光是夸我们的，也有刺动我们的啊。
对，但是我们本着这个虚心好学的原则呢，即使是差评也都会读出来，我们从来不删评论的。
也不一定都会读出来啊，我们今儿挑一典型给读一下吧啊，来自
可以读出来的。可以攒着
啊，
以后攒着呢，什么时候我来了，然后让我读读这个差评，我就喜欢读差评。我以前就喜欢读差评
啊，
读差评，你知道读差评啊，有一种快感
啊，
因为好评千篇一律
啊，
他无非就是说你节目做得好，
我都能想象到这期节目结束我们会收获多少个差评，都为了让这里能够读
啊，
就是好评真的千篇一律，说啾啾声音好听，说节目有趣。还能说什么？能
说
出花来？
说我们吹牛逼，这不是来了吗？
对吧？能说不出花来。但是差评就不一样了
啊！
你就总能找到一些人，哎，奇奇怪怪的想法啊，
人性的阴暗面啊。
对，然后呢，就看这个大千世界这么多闪，不是这么多听众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啊？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我真的挺喜欢差评的。我比很多的爱好啊，平常爱好就是喜欢看看大众点评差评啊，看看我也不去吃，然后看看淘宝产品差评、
你那是捡乐呢，
对。然后做、
但是真的这差评落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多少有点堵得慌，你知道吧？
堵得慌吗？刚开始的时候啊，都堵
啊，
以前也是，后来习惯了就好了
啊，
习惯了就很开心。
你看一看就是大明星的状态，你知道吗？和我们这小粉儿不一样，我们还是。甜粉的状态，你知道吗？
还是那会儿还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哎呀，怎么觉得怎么能这样？我们用心做内容，怎么会有人误会我们呢？
偶像包袱，这就是啊，
对。
什么就念一个，我们都说了。
不让 J 莉念吗 ？J 莉哥读差评专业户啊，欢迎。
念得好。
这是一位来自名字叫相当烂的朋友，他的名字
就
是
人如其名，
对，他的 ID 就是相当烂，然后。 这条留言来自苹果播客。
嗯，
它的主题呢是你们本来就带有品牌的倾向性。
嗯，
他说主播本来就带有强烈的个人倾向性，评价一款产品或某个品牌太主观了，完全没有参考价值。
嗯。
嗯
就说的非常忠诚，我觉得其实这条评价
啊，
虽然给了一星，
嗯，
但是评价说的非常中肯，
对
啊，看起来这位相当烂的朋友呢，你看这相当烂的，
哎，我不确定那个相当烂是不是名字，
是名字，其他人都是名字，
但是其他人也有叫这个名字，或者说
叫相当烂的，
或者这哥们儿就喜欢那个啊，也有相当烂的，就不光他一个，你知道吧？
啊。
但是也不太多，我不确定是
不是
这哥们儿可着我这霍霍，你知道吧？
可着你霍霍，可着你霍霍，
这可能是竞品来的啊。
对对对。
然后呢，怎么说呢？
说我觉得说的非常中肯
啊，
带有而且是认真听节目了，
啊、
对吧？主播本来就带有强烈的个人倾向性，
嗯、
对吧？
嗯。
评价一款产品或某个品牌太主观了，
嗯，
完全没有参考价值。
嗯。
说了三句话，
嗯，
三句话说的，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没有，确确实实
啊，
确确实实
说的特别客观啊，我们也承认这一点，
对吧、
啊？
评价一款产品或某个品牌太主观了，
嗯，
完全没有参考价值，说对，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不能叫差评，
我们觉得挺好的啊，我觉得您说的也挺对的，
说明咱们的想传达的东西呢，准确的传达到了听众的。耳朵里，
哎，
如果听众五星留言，说，哎呀，这个村口 FM 是一个中立客观，什么来着？什么中立
第三方
客观第三方的，
啊、
对，播客平台
啊，
然后呢，大家那每次介绍品牌都从各个方面全面的分析了产品的优缺点，给我们消费者以极大的参考性。我觉得人家就是枪手，对吧？根本听的不是村口 FM， 不定是他们哪儿找的，
就看了一眼题目就来留言了，
机器人生成的那种，
可能是我们请来的水军，
可能自己刷的，你知道吗？
肯定是那种机器自动生成，
啊，
我觉得，
反正我就觉得吧，就是你要想看那种高大上、特别全面的，就是。看着特客观的，就特有参考意义的啊！您、随便找个大 V 随便看去，都那样、啊。
可以看一看懂车帝。
啊、这我这时候准备骂街的，你把自己拉进来干嘛呀
？B 站好多那个大小数码播客，不是数码播客，
数码博主啊，数码博主、人家都号称那个我这个中立客观第三方啊，对不对？反正您。自己看看这人家写的那些个什么文章啊，发的那些视频啊，都是什么德行啊？
非常有参考意义，
啊、就是非常就特别就跟评测指南一模一样。回头您要是想不想看评测指南，给您发个，您看看，就人家就是拿自己的话把评测指南念了一遍啊，特别棒。您要是觉得喜欢那样的节目呢，您就真的别听我们，我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我们有自己的态度，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就想表明一下。可能这个世界上不光只有一种声音，一个产品出来不是全都是夸的，也有骂街的，对不对？您这真的要这点都听不下去的话，可能真的还挺单纯的。
我觉得他还是很认真的听了、真的。你想啊，他这是本周才留的言，
新节目留的言
、
而且你想
还去
Podcast
上听，
那明显是一个某品牌的用户啊、所以呢，怎么说呢？今天我们可能让您听了这期节目，可能会又会生理不适啊，
不会还听吧？
您要这个相当烂这位朋友啊，您就不要相当烂的再听我们这期节目了啊！您要再听，您这感觉就相当烂了啊，
相当不适，不舒服。
反正就是我们今天聊一聊这个苹果发布会啊，这周苹果又开了一个发布会，我清清楚楚记得。这是礼拜一的夜里啊，那天我达成了一个杭州当日往返的这么一个行程啊，然后第二天我还要飞青岛，后天再飞回来，然后飞完青岛，我又飞了深圳。这礼拜我操，
吹牛逼吗？
哇，这个
我就一直在天上飞，我他妈都想死了。我今天刚飞回来。今天飞回来，下午踢了个球，晚上就到家就眯瞪着了。
我觉得
睡醒了就来录节目、啊，
村长还是不累。
不是，我就是铁人啊，
还是不累，铁人
真的累，真的累。
这个媒体界大佬一般都是这样，媒体界大佬
就时间规划的特别，
就住机
到位啊，
就是。邀请的活动比较多嘛，
对
对
对，
认可我们那个村长的品牌还是很多的。
那跟哪儿啊？
对，如果想
听，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是想做一个吹牛逼的播客，教教他怎么吹牛逼，吹自己，吹别人，
吹上了，别吹我了，咱们念一下那个新闻啊。
Apple 于10月19号凌晨召开了新品发布会，发布了一系列新品，包括全新的 M1 Pro、 M1 Max 芯片，以及搭载着这些芯片的 MacBook Pro 14.2 英寸和 16.2 英寸版本。除此之外，还发布了 AirPods 第三代、 Apple Music 声控方案，以及新的 HomePod Mini 配色。
完了
啊！
我这新闻怎么写这么短呢？我现在就是给舅舅减负，你知道吗？
那发布会就这么短，一个小时都不到，
一个小时，这就真的。那天我觉得我绝对不能看了，第二天我还得赶飞机呢，而且我早起来送儿子，我说
没来及睡着呢就结果。
对，我觉得看你们一直在群里灌篮高手，我说那个苹果发布会你们真的不看一下吗？啊、就真的不看，在这灌篮高手，然后。我看了一下，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反正我还可以接受啊。然后这关于产品呢，就
不是先说这发布会啊。
嗯
嗯，村长，你给我分析一下，
嗯，
为什么他不把这两场发布会并一块儿发了就完了，非搞他们这个？是不是魅族那种策略，就是实在没有声音了，想砸出一点？
也不是，
不是吗？
你想要这个东西全都搁一块儿发，可能。咱骂太狠，他们受不了，你知道吗？
他就想分开了嘛，
啊，就不是相当烂了，就最烂了，你知道吗？啊，对吧？他们
他怕咱们
承担不了，
他怕咱们节目压力太大，
对对对，
一期要骂五个产品有点难，
对对对，
对吧？
对，咱们上回那个 iPhone 就骂了两期嘛，你想想，
对，然后这又骂两期，可以可以，
就是。但是受不了，知道吗？人毕竟是一个那个那么大一品牌，人心理脆弱，对不对啊？
开骂骂，开始骂吧。
先从哪个说呢？按照苹果发布会那顺序，他先上来先说了一下那个 Apple Music 啊，
嗯、
Apple Music 出了一个新的订阅方案啊，那个我也没太看懂，好像就是说你不能自己选歌了，然后那个你跟那 Siri 说我想听什么什么类型的歌，啪，他再给你播一个，然后就这么随机的歌播一个大概相似类型的歌，我大概是这么理解的，然后就这样这么一功能还收费。啊，一个月也不是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是我是觉得啊，你这个这年头想听歌，你开个 Apple Music 倒是也没什么大问题。按那个上淘宝搞一个学生身份啊，5000一个月。那个 Apple Music 里的歌吧，你要说新歌可能还真没什么，就是那种什么网络歌曲啊，什么抖音流行的神曲啊什么的 ，Apple Music 不太有。但是呢，你要说那个老歌啊，就像我这种岁数的，我还真就开一个 Apple Music 账户。然后每个月5块钱，
对，其实价格不贵。
啊、然后那个老歌基本特别全，
国外的歌挺全的。
我也不听国外的歌，
国外的歌
是。我主要对于 Apple Music 的，就是它不是一个，比方说啊，我是 QQ 音乐会员，我几乎 QQ 音乐可以满足我日常全部的需求，Apple Music 呢？跟 QQ 音乐有很大的交集，但是它不能满足我全部的需求，如果说为了一个品牌虚荣心，假如它跟 QQ 音乐能全部交上，它比 QQ 音乐每个月贵10块钱，一年贵100块钱，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就装傻逼呗，
但我
跟你当傻逼呗。
我之前是买过一段时间的 Apple Music，买它的意义是因为你想。比如说就是我很习惯于去呼叫 Siri 去播歌，比如你开车的时候你连着蓝牙，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你开车连着蓝牙然后音乐突然停了，比如你静电话或者你突然刚才没网了，你的音乐会暂停，但这个时候你去点击车载屏幕上的继续播放，它不会有反应，然后你必须要通过手机去点播放，它才会继续播放。
车没有 CarPlay
啊，车不太行。
不是，很绝大部分手机都这样，
啊、
因为你当你一下断网的时候，你的这个车载的这一块，它再摁它就是没有反应。然后
这是蓝牙断
没有 CarPlay。
但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手机再加上有的车，它无线充电的位置放在下面，你不好掏，就放在中控下面那个抽屉里。那这时候我就想喊 Siri 去继续播它，那是 Siri 会直接帮你播的，就是 Apple Music 里面的歌。对，
好吧，
是为了方便。
反正就是我是觉得 Apple Music 里歌还是挺合我口味的，就是我基本上听一些上世纪80、90年代的老歌啊，
中文歌曲吗、？Apple Music 有好多80、90年代中文歌曲也不全，
就是大陆这边的不全，这港台那边的还挺全的，还挺全的。而且怎么说呢，你5块钱一个月就周杰伦全听，比 QQ 音乐值。
QQ 音乐也是周杰伦专粉
啊，就是、
粉丝都买 QQ 音乐的这个会员，
对啊，就。
反正你们就是什么都听周杰伦，
也不是啊，也不是
买那个索尼的14000的设备听周杰伦，多少钱的耳机是什么 HomePod 还是 AirPod 全听周杰伦，
没见识就这样，
就听周杰伦，
什么也没见过。
我因为 我 Q 我是 QQ 音乐会员、
嗯，
我之前也企图买过 Apple Music，
嗯，
因为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家里有那个有一个。佳明的手表，佳明这破逼手表呢，当时不知道，他说有一个音乐版就可以本地下载音乐，但是你知道现在本地下载音乐可极其的麻烦，很难本地下载音乐，唯独如果你是Apple Music， 本地下载音乐下载文件转换成可以拷到手表里的比较容易，QQ 音乐就很难，然后呢当时就想先买吧，可是Apple Music 有这个问题，就是它还是跟以前最早的时候那个有 iBooks 的时候的那种情况，它不同区域的音乐版权是有差别的，我还得真的想听，比方说我听一些日本歌曲，尤其是日本老歌，昭和时代的，就没有，真的美区和国区都没有，我就得切换到日本区，日本区我他妈还得拿日本的账号订阅，我就还得给里边充点卡，然后呢，
而且你还不能切回国区，你切回国区这歌就没了，
歌就没了，所以特别的麻烦，但是 QQ 音乐就好处，它真的什么都有，我反倒是 QQ 音乐有一些国内的R&B版权争夺，没有，然后呢，大部分都有，而且呢，各个设备其实支持的都挺好的。音效听个声儿嘛，现在谁还管音效啊？管音效谁拿手机听歌？
对对对
对，
对
吧？
现在不流行那个什么什么发烧了啊！
所以
现在连个有线耳机都不好找啊！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国情问题吧。
嗯、
我曾经遇过一个朋友啊，以前就客气点叫朋友吧。他
什么意思？这里边有故事啊！
他家里呢，
前女友
不是、
啊，
就是一个朋友啊。他家里呢，弄一套就是那种很硅谷人的范儿啊。他弄最早的，人家都是弄
什
么
范儿啊？
最早咱们弄智能音箱都是什么 Sonos 不是
啊？
这些设备
啊
就科技范儿
啊。
这个必须用 Google 的
啊，
绝不用什么百度
啊。
然后呢
麻烦呀、
啊，他弄了一个亚马逊那个音箱
啊。
然后那亚马逊音箱听不了歌啊，他还得让亚马逊音箱翻墙啊，他呢翻墙，然后又不买那个一年特别贵的，所以他就经常跟
就是听着听着就断了，
对，经常跟亚马逊那个说播歌，然后就卡，特别卡，
亚马逊说没翻出去呀、
特别卡，
墙有点高啊，
就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体验其实不好，真的不如 QQ 音乐好。
反正你要说方便啊，歌权啊 ，QQ 音乐应该是没得挑。当然，那个现在国家也在管这事儿，说那个版权啊，你不能独家了啊，这大家都得有，这意思。反正慢慢的，网易音乐应该也会起来。然后呢，实话说个那个 Apple Music 不贵啊，就是
贵是不贵，
对于我来说就可以接受。就尤其我还骗了一学生身份这那的淘宝啊，五块钱音乐我觉得可以接受。然后新出了一个这种点歌的，好像比这。应该是没有五块钱便宜，应该是啊，所以就是，而且国区好像也会有这功能，所以到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但是我觉得就没必要买啊，这个有点没什么意思。
真的喜欢听歌的，因为你看欧美的那些专辑，几乎新的QQ 音乐都有，有些只不过你需要购买，购买数字专辑。我觉得你如果真喜欢的，其实一张数字专辑也不贵。十几二十块钱购买也是很正常的，对吧？加上一年会员，其实也虽然不便宜，肯定是要比 Apple Music 贵，我觉得 QQ 音乐的，但是效果啊什么的方便程度还挺好的，本地下载也可以，你也可以离线听，对吧？看吧，有些人可能还是有这个身份的需求，需要有一个 Apple Music 啊，
不重要啊。然后我们说点稍微关注度高一点、
高一点的，
就是这个 AirPods 的第三代啊。
三代，
刚才我们来之前也跟这吐槽了半天这个产品啊，就好像对这个 AirPods 第三代有点想法啊。
对，其实一开始就是我看它出的时候，第一就是其实我个人啊，你看咱们仨坐在这儿的，一个是村长是有条件不买的，这例呢是没条件不买的。
AirPods 我有条件，我有
也买不了，
我有，
过得也太惨了，
我有 Pro，
你这就是骂人不带脏字儿，你知道吗？
我有 AirPods Pro，
我们说整体的产品嘛，然后
没有有，
就是。我现在手里面的其实是 AirPods 的第二代
啊，
对，
就是带无线充电的、
带无线充电的那个、
啊。
然后要支持 Hey Siri 的那个、
啊、
然后我一直没有买 Pro、嗯、就是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带那个软头的这种耳机，
就不喜欢入耳的啊，
对、嗯、我不喜欢那个、
嗯、
因为那个我觉得脏，它不好清理，
对，
放进去脏，
对、
啊、
对，就是不好清理，
这
这是实话、但是不可否认，因为他没有
清理，老王不在，
我也想说老王不在啊。
继续，
然后而且那个头它很容易丢、嗯、这是真的、
那个、
它真的容易丢、
那个、
丢
很便宜啊，
丢倒还好，那个不太容易，
其实不太容易丢，那个、不太好容易蹬下来的、
嗯、那只有我容易丢呗，然后
您吸力太大，
然后反正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就会更喜欢它 AirPods 的那个普通，就是它那个原来的那种耳机、
嗯、
但是
那你不需要降噪吗？
我很需要、
嗯、
所以就是其实一直很纠结、
嗯、
所以我一直很期待 AirPods 第三代能支持主动降噪，
嗯，
对，
就是没有那个
不是
没有那个橡胶丝儿
啊，
就不放进去
啊，
对，
还可以达到目的、
啊、那就是开玩笑
啊、本来我觉得以苹果的能力它是可以做到的，这是我对苹果
的
期待，
哪来
的
信心呢？
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高科技公司，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本事、
啊、
但我相信这些高科技的这种顶尖人才们一定会想办法、
嗯、
也许他们就能够，我真的之前这么期待的，我觉得他们能够产出一款不需要入耳依旧能够做到主动降噪的。
这么说华为和三星都出过这种不是入耳式的带降噪的这种耳机，
效果不好，
就是这没有效果，这降噪就是开玩笑，你知道吗？啊，就是这不入耳的降噪，就
它不符合，它不符合世间设定的物理规定。
对，
啊，
因为你的耳朵只要没有给塞住，它注定是有漏音的。漏音的时候，降噪就会这噪音就会进去。你挡不住的话，你再好的这主动降噪也没戏。主动降噪是给你提供一种另外的声波来抵消那种噪音，但是你这个噪音它需要控制在一定的量以内，它才能给你抵消掉、
嗯、
但是你没有那个塞儿给你堵住的话，你就不可能控制，
就跟这个屋里放空气净化器似的，
嗯，
你屋里放一空气净化器、
嗯、
然后你把窗户开开，
嗯
啊，这个外边的脏空气始终是进来，
但我始终相信科技一切皆有可能。
嗯，嗯，好吧，
相信科技是好的，
啊，
相信科技
是我天真
懵懂。
对，然后后来我后来看了发布会嘛，它啥也没有嘛、
嗯，
就有一个那个立体声嘛、
嗯，
然后价格的话比现在的 Pro 还贵。
嗯，
啊，对比拼多多的那个 Pro 还贵。
刚才我特地查了一下啊，
嗯、
这个第三代的 AirPods 卖1399。
嗯，
然后拼多多的 AirPods Pro 是1398，
不是拼多多，
是
淘宝、
啊、
苹果官方旗舰店，
不是苹果官方，就是淘宝的那种皇冠店铺
啊，淘宝卖1398，那拼多多就更低了，对不对？
嗯、
再加上这过一阵双十一啊，那就、嗯、对吧？
所以 Pro 其实比它还便宜，然后就是第三代所有的功能 Pro 全有，然后
但是
Pro 还有主动
的。像你们这些有癖好的，不能让人进去的，不是不能让耳机进去的，那可不就有可能就选那个，
嗯，
而且
不可能，我那第二代挺好的，没什么太大差别。
嗯，
我是觉得，因为我买了 AirPods 一代，
嗯
啊，然后一代之后丢了，
嗯，
丢了之后我就没再新买。我觉得它
心灰意冷，
嗯，不是特别的好，
嗯，
就当时来讲不是特别的好，
嗯，
后来出了Pro 之后，我觉得 Pro 还是挺符合我的需求的，
嗯，
因为它降噪，我比较喜欢，就是还有降噪，其实会好一点，
嗯
啊，然后呢，再加上我相对来讲喜欢放进去，
嗯
啊，我不喜欢在外边套，然后那个、
啊、
这个
今天是老王不在了是吧？
这个
我们正经聊耳机呢，
比较有安全感
啊。
你要是那个耳机在耳朵那边转来转去，
包裹性
啊，对，转来转去的呢，确实容易掉，而且，嗯，总感觉不舒适，
嗯，
不舒适，
嗯，所以就
我戴 Pro 的时候总感觉它硌我那耳廓，
有点
戴的时间长了以后就觉得就半个小时以上吧，就觉得耳廓那块生疼，
多少有一点啊，但是而且呢，我之前还换过很多第三方的，记忆海绵的这种。这个耳塞，
嗯
啊，但是呢，最后还是说实话不如原装的，有一些第三方出的记忆海绵更换的呢，
嗯，
虽然它会给你更好的这个隔音效果，
对，它就是给你密闭性加了一下，但是舒适度没有，
舒适感更不、
啊、
还不如之前这个，
对，
所以我就换回来了，
对
啊，我觉得现在还是 还是挺好的。但是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苹果要出一个外形跟它几乎差不多，少了一个把套给摘了，反正不进去嘛，
不带套的 AirPods Pro
不进去就不用带套了，
对吧？
是
没有主动降噪的，不带，不是入耳式的，
对，然后呢，价格还差不了多少，
嗯，
它这个策略不知道，反正很神，
嗯、
啊，
反正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的确有人不喜欢入耳式，然后的确这个降噪这个功能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就像我平时就是坐飞机的时候，我会戴一降噪耳机、
嗯，
但是平时上班的时候，可能我就戴一个魅族的那个定制的，根据我耳道形状定制的那个耳机，嗯、就真的特别舒服、嗯。但是它没有降噪功能。
我现在
降噪
耳机都是用头戴式的。
头戴式太热。
不会啊，坐飞机的时候用嘛。
飞机也热，
我也
怎么会
热
呢？头戴式的，我觉得主动降噪做的肯定是最好的。
就觉得出汗，耳朵出汗。
我坐飞机的话，因为噪音确实大，肯定会戴头戴式的。
嗯，然后呢，怎么说呢？
我本来其实有一个头戴式的，
嗯、
有一个没一开始没买这个 Pro 三。
嗯，
我觉得我戴头戴式就可以。
嗯、
然后头戴式被领导切走了、
再买一个呀。
然后领导。是我买了一个这个入耳式的嘛、
嗯，
然后呢，领导觉得入耳式不错，他也想买入耳式的
啊，那你就不敢买了吧，又被切走了，是不是？
啊、所以、啊，哎呀，但是你要说降噪效果，还是头戴肯定头戴式的更好一点。我觉得 AirPods 降噪效果吧，你说它特别牛逼，我也不知道是，反正我刚用的时候觉得好牛逼，
嗯，
现在经常疑惑我降噪开没开、嗯、
啊。降噪就是他们好多人都说嘛、嗯、就是经过一次一个那什么硬件更新以后啊、嗯、升级了以后，然后说那个苹果把那个降噪好像那个调的低了一点
啊、
嗯、就没有一开始刚出来的时候那么强。
我觉得是
这样，而且从我的体验来看啊，就是苹果和那个 BOSS 啊、
嗯、
和索尼相比，这个降噪还是欠点火候。
嗯，
真的有差距啊、
嗯、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苹果那种降噪给人一种怎么说，就是有一种压力感。
压力感，
耳压的那种感觉、但是相对来说，索尼和这个 BOSS 控制的就比较好、
嗯，
而且从音质来说，苹果就谈不上音质啊。
嗯、
苹果那个
QQ 音乐，
就是苹果那就不是，就周杰伦你都能听出区别，你知道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苹果那个音乐实在是太平了，
嗯、
就是缺乏我追求一种那个重低音，动死大四，
老得点头、
那个苹果听见了吗？那个我们村长需要在耳机上装一低音炮。
就是
人家也该说了，你怎么不买 Air 那个 Pod Max 啊，对吧？
那个我不戴头戴式的，我这偶像包袱重，你知道吗？戴头戴式耳机压发型，
偶像都戴头戴式的，都大耳机以前那个 Beats 那个
啊，
偶像都戴那种啊。
Beats 那太了，那都是他妈的一帮打篮球的
两个 B
那样的啊，
对，中彰显自己身份。
反正我前两天戴了一个索尼 S。就是 MH X1000 XM4 啊，就是索尼最新的那个头戴式降噪，然后去年出的，然后今年出了一个白色限定版啊，我操，这个好看，没看这个，跟我的形象非常搭啊，然后我就戴了两天，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但是在飞机上真的热啊，就是北京这么冷了，上飞机我还是觉得热，我得脱一点。
嗯，是有点。
村长火力壮，正值壮年啊！
哎呦呵，这你都知道、啊。
所以最后哎，说回来这个耳机，
嗯，
你觉得什么人会就是真的有特别需求不能进去的人，
嗯，
才买它？
就是没有那么多，就是不像我们似的，动不动就是人家自己有车，首先，
嗯，
然后上班也不老出差，
嗯
啊，就是没事就是。屋里待着，要不就出去玩去，也不怎么坐飞机，
嗯，
就没有这么出差的需求，
不是没有降噪需求
啊？
那买 Pro 怎么了？我不开降噪不行吗？还有通透模式呢。
这个哎，我跟你说，就是不进去，就是比这个进
关键还
进去舒服。
关键还是有这个不能进去需求的人
啊，就是不进去就确实舒服
啊。我觉得
对于一些人来说，
对，分人、
啊，
所以这件事儿的决定因素，
嗯，
就是。刚才不有一个听众说要参考吗、
嗯、
所以听这个村口 FM 决定因素就是你选不选三还是选 Pro、
嗯、
在于你希不希望进去、
嗯、
是吧、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不推荐大家买，但你可以等一阵，你看 Pro 都掉成这样了，那过一阵我觉得这个 AirPods 三它会掉的比 Pro 更便宜的，
嗯，这个是肯定的，因为现在三贵就是因为它是新品嘛、
嗯，
过一阵儿，这个三这个价格我可以肯定它就不会那么坚挺啊，它不进去它能挺多长时间，对不对啊、
嗯？
反正就是耳机就说这么多吧，我们开始聊正题啊。这个 苹果出了两个芯片，一个是这个叫什么来着
M1
Pro， 然后一个叫 M1 Max， 两款芯片啊，都是五纳米的，然后号称这个芯片特别牛逼，是那个去年 M1 的三倍以上啊，然后还有什么呀，M1 Max 是四倍啊，这么说的。然后那个，从我了解来看啊，这个其实苹果这个芯片还是正经，你要出单从这个算力来说，真的是挺牛逼的。
嗯，
我这点是服的啊。
嗯，
就是它和英特尔那些架构的，就英特尔搭显卡的这么一个架构的比起来啊，它最牛逼的一点是做到了这个能耗比特别低。
对，
就是因为我在这个之前啊，我这个MacBook 出之前，我不是把我那个 M1 的本卖了吗？
嗯，
换了一个这么一台雷蛇的凌刃14。然后呢，我的感觉就是，如果我把这个性能全开的话，
嗯，
可能真的就是两个小时的续航已经
刷刷的掉。
所以我必须得限制它的性能，比如说我在不插电、用电池的情况下，我可能把它续航性能限制在20%左右。
嗯，
其实就够了，就用来办公啊，用来什么看片就足够了，只要不打游戏就问题不大。
嗯，
才能续航到700个小时。
嗯，
然后呢 M1 Max 就是和 M1 Pro 就号称这个在这个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能达到10几个小时。
嗯，
从我之前用 M1 的那个 MacBook Pro 来看，其实也确实是这个 M1 芯片让这个笔记本的续航真的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啊，
非常长。
它主要是就打通了，就它是按那个手机SOC 的那个思路做的，
嗯，
就是把这个 CPU 和 GPU 啊做到一起，
集成在一起，
做到一起，然后他自己做一个通道，然后就减少了这种主板之间这种沟通的桥梁，
嗯，
然后让这个沟通更顺畅，
突然怎么就专业起来了，
啊，
所以我们看这个M1 这两个 Pro 跟 Max 发布的时候，
嗯，
跟一般的这个比方说英特尔发布芯片的时候不一样，
嗯，
它特意标出了这个 CPU 的，就是它这其实叫 SOC 啊，
嗯，
这个东西的尺寸，
嗯
啊，货比大，
嗯
啊，像标这个数码发布单反相机发布这个底一样，
哎
啊，
咱这原来都是咱们人们一小指节片，
对对，
一个 CPU， 然后里边有多少，
对，人现在是特别的大，越来越比那，个，
就是我觉得
算面积了，
大也可以理解，它就相当于把主板 CPU 和 GPU 全都集成在了一起。
嗯，
你想想，你原来一个英特尔 CPU 确实不大，但是你要是配上一块显卡呢，
嗯，
你再配上一主板呢，
嗯，
你就算是一个 NUC 那样架构的，你也得有那么一个。那么一个 Mac Mini 那么大吧，
差不多，
对吧？
嗯，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它处理器的个儿大，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它也没大哪儿去。说实话，
它大呗，
啊，就是反正你看不见，
对啊，
对不对？
太多大多大，
啊，问题就是可能说就是你没法自己再什么换个内存呀，
嗯，
自己加内存，像顶哥他们就有这样的业务啊，
嗯，
说那老王那个。买那个 MacBook 原来的19年的，
嗯，
说那内存不太够啊，我给你弄下来，我给你焊一条32的相机，啊。
现在不太，
现在就是
越来越难了，
可能就不太可能了啊。
嗯，
反正就是这个性能来说啊，我是服气的，但是呢，
太贵了。
而且有一点啊，就去年我一直对 M1 的那个 MacBook 有一个吐槽点，就是它只能外接一个显示器，嗯，啊，这一次呢，好像最多能接仨，再配上一 HDMI 的口，能接4个。
嗯，
这次这个显存的带宽就是大大的提升了，加上这个它号称这个它这个 SOC 的 GPU 能力达到了和3070大概是一个同水准，我觉得看的我还是挺心动的，是不是？
赶快把这雷蛇出了。
也没有 啊，
不需要出
就
能买一个。
而且最傻逼的是啊，就是它那个上面有一对比图，什么英特尔什么i7 啊，处理器是什么性能，我比人高多少，或者我比人
续航
长多少
啊。
然后底下小字儿，你们都没注意到啊，
嗯，
写的是对比的机型是雷蛇凌刃15，
啊，
我这是凌刃14，我说你们是，
啊，
你就差点我名骂了，
特别小，
啊，
那个英特尔我看了，英特尔那特别短，短的可以忽略不计，然后那两个巨长，
嗯，我觉得就是从这一块的表述来说，我觉得看到它的苹果处理器新的处理器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彰显了苹果这个研发的实力，这点我是服的。
嗯，
我确实是服的。但是这个到成品来看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啊。
嗯，
后来紧接着这个处理器出完了，我就开始出这个 MacBook Pro 的
14跟16吧，两款。
对，一个14，一个16。吐槽点最大的是什么呀？你大家都觉得是肯定是刘海，对吧？
嗯，
你们看到刘海屏的感觉，第一感觉是能接受吗？
能啊。
我觉得还说实话，屏我觉得还行。
嗯，
你可能看惯手机那个全面屏了，
嗯，
有个黑条就有黑条嘛，
嗯，
黑条 我觉得他有黑条还好，他这回是齐刘海，
嗯，
就整个一条黑，
嗯
啊，就跟你看电影似的嘛，你上下两条黑，
嗯，
你不会特别，
他不是齐刘海，
齐的吧？
他不中间挖进去一块儿，哥，您看出？
哎，我看了，我怎么觉得不没有一块儿啊？有一块吗？
那是有一块啊，
有一块吗？
就是这样的，我给你
我看看一小块，
我给你找一图啊
啊！
喂，大哥，这我还给您普及的，咱还聊苹果呢，可
是吗？
啊。
因为一直都说刘海屏，我没看发布会
啊，
但是
你们都在
一直都说刘海屏，我看的是长条的呀，
长条只是因为它那个程序给你有一个上面的黑边给你看，给你就埋在里头了，你知道吗？我给你找一这样，你看从这儿看出来吗？
看不出来，
就这个图
完全没看出来，
只能看这一小图是吧？
啊，看着这块
放大
啊，好像是吧？你说是就是吧。
就这块
啊，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啊，终于看出来了。
刘海儿，
对呀，就是这样
啊，
没错
啊，
这就是我理解的呀，没问题
啊。
啊，
这里不是这么理解的，主要是啊，这里以为上面长条全是横的，
这小的，嗯，也还行吧。
有什么影响啊？
也还行吧，我觉得也还行。
没有影响，
这不会有太大影响吧？这有什么影响？
就是我手机看这么多年了。
嗯，
哎，这个有什么？你觉得？你从你这个。媒体大佬的角度看，这有什么影响？
媒体大佬可爱一个
啊！
我就是觉得啊，首先那个你这个刘海儿就是牺牲了这个屏幕的完整性
啊，
就是你有这么一个刘海儿，就觉得始终觉得，比如说我看电影就不能全屏，就老那么短一块，就觉得特别别扭。
不是你看什么
电
影？电
影上下边黑边
啊？你看什么电影上下没有黑边啊？
啊，我看《还珠格格》行吗？
啊，
4:3的倍儿棒，你知道吗？《
还珠格格》被禁了，不能看了。
哦，这也不能看了。
你还想看什么？
我看
《
西游记》行吗？
行，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这
没
有这问题
啊。然后反正就是这其实问题不大，就是说你索性已经挖这么大一孔了，你不能够加个什么 Face ID 吗？就是。面部识别，没有，这就纯当一个前置摄像头是，就是我什么开个网络会议啊。
但是他不说这前置摄像头好牛逼的吗？
就是1080P 嘛。
不是有好多功能吗？
那有啥功能啊？
不有各种什么识别功能吗？我记得说来着。
这反正就是
虽然用不上，但是有好多功能
啊。
说了不是简单的就给你拍个照做聊个 FaceTime， 有肯定有。
反正就是我是觉得啊，首先这个。实话说啊，我在这里边理论上应该刚一下，但是我觉得我是觉得这个丑，而且功能性比较单一，其他的倒是问题不大。我觉得这笔记本最丑在哪儿呢？
丑在哪儿？
他把这个底座这个托就脚托他给弄回来了。就是原来的 MacBook， 就这么些年的 MacBook， 就使那16的，包括我之前使那个13的，它底座都是一个小圆的黑的那么一个小垫儿，然后凸起的不多。就直接给你放在上头了，你感觉不到什么。但这次不是要出于散热的考虑还是怎么着？但我觉得也不是散热，因为它底下也没有风扇的出风口，你知道吗？它就把这个底座的托弄得巨大个儿，这个脚垫啊，弄得我就感觉特别别扭。它让那个 MacBook 缺乏了就一体性，而且这个 MacBook 啊，就是感觉就底下这个屏幕这块还是那么薄，但是底下的。基座部分明显的变
厚了，
明显变厚了，就是跟好多年前的那个 MacBook 的感觉更相近了，不像是这两年机器就整体
没有那么轻薄了
感觉，
没有那么轻薄了感觉，
就是这个薄，这而且这个苹果啊，这次明显是觉得自己可能之前的一些设计有点打脸，然后这次就给找回来了，
touch bar 没有了
，touch bar 没有了，首先 touch bar 没有了，就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没用啊，就给取消掉了，然后呢，加了一堆接口回来。比如 HDMI 的口，比如说这颗 SD 卡的口，就是然后那个 MagSafe 那磁吸的那个充电口也给找不回来了，反正就是找了一堆的东西回来，就是觉得可能是觉得所谓一个生产力工具，您就光提供俩 Type C 还是有点少，你不能出门老带着一个拓展坞，老觉得这个东西。就本来挺装逼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在咖啡厅拿着一个 MacBook 跟那儿装逼呢，然后
不行，现在
想干点什么，还得他们
现在还在咖啡厅拿出 MacBook Pro 装逼，我觉得就 low 了，
对吧？
你就得拿 iPad Pro 装逼了，人家现在咖啡厅使用场景就是 iPad Pro 装逼，对吧？拿一那个什么键盘，就是啪悬起来那种，那个对你拿这么一个，一看就是一个
班逼
视频狗
啊，反正这。 就是这个设计方面啊，就是吐槽就吐槽这么多，我觉得其实还可以接受。如果说作为一个常年的苹果用户啊，我真的用了 MacBook， 我从2009年开始用 MacBook 到现在也12年了，其实我可以接受，就是苹果还是苹果那个样嘛，而且这
个
明显这次屏占比高了，这次屏幕素质也高。
哪一个不？
我等会儿，我你等我先说完啊。就是我觉得从外观上，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的啊。虽然说可能说两边的眼多了一点，看着碎了一点。
你说这个，
但是
孔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进去也不行，不进去也不行。
但是呢，就最后我就想了想，
嗯，
苹果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性能真的强，
嗯，
续航也真的长，但是我能用它来干嘛？
嗯，
啊，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这么高一个配置的本儿，
嗯，
是售价大概最少得16000起步吧？
还不如不买，买16000都不如不买。
对，就是我怎么也得升个配置吧，
嗯，
加个内存什么的。
27000吧，大
概啊，27000是这皇帝版了，好像是，
嗯，
啊，皇帝版4.5万好像是，
就是27000是一个差不多你能买一个。
嗯，
就是反正主流别主流吧，
嗯，
就是感觉自己不难受，
嗯嗯。
也没少什么的那种，
嗯，就这次的 Pro 感觉就是特别定位特别专业用户的这么一个东西。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可能真的我花了这么多钱，性能这么强，我销售不起，我用不上，就这种感觉。它号称那个实力是什么？比 i7 的高多少百分之多少？比 i9 的高多少多少？然后那个显卡性能是3070什么的。但是你说，如果我不是一个剪视频的人，如果我不是一个处理 3D 动画的人，我用它来干嘛？我什么情景下能发挥出它的实力？
所以这个也是我想说，就是，最早我接触到 iMac， 包括MacBook 的开始啊，
嗯，
当时是觉得它就是给我的冲击特别大，
嗯，
因为他觉得，我觉得苹果的一套自己的所谓生态系统，
嗯，
MacOS 跟这 iOS 之间的联动，我第一次看到 AirDrop， 看到那个。hands off 的时候就觉得我好屌，我手机上干嘛，然后转头到电脑就接着干，无缝连接，对吧，拉个屎，然后拿 iPad 也无缝连接。然后到后来最近发售的呢，慢慢的苹果就每次，以前都是说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什么样的功能，
嗯，
上一个发布会我们说了 iOS， 对吧，
嗯，
这个发布会给你留一点彩蛋，哎，这个是为了接着上一次 iOS 能实现的，
嗯，
好牛逼，
嗯，
现在说到 Mac 的时候就是性能好屌，我们快，
嗯，
我们特别快，
嗯，
对吧，
我们全球最快
啊但是你要这么快干嘛用啊，
嗯，
我觉得有一个举个例子啊，就是只有你不知道你需要多快的时候，你才去买最快的那个东西。
嗯，
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多快。
嗯，
反正现在有一个，我告诉你我是最快的。
嗯，
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反正我买一最快的吧。
嗯，
我觉得只有这种傻，不是这只有这种用户啊，
嗯，
听众才会去买。
嗯，
现在的 MacBook Pro 买来能干嘛？想半天，只能剪视频。
嗯，对。
就得剪视频。
对。
那剪视频，我操，我不拍点视频，我不得剪视频啊。
嗯。
拍视频干嘛呢？拍视频发抖音是不行，抖音的视频不用你剪，对吧，
抖音就根本就是拍完了就是手机直接就剪了，
直接就剪了，
弄两下就出来了，是不是？
所以这么快呀，这么快就出来了。
就那天就是跟我车上拍了一个那个 mini EV 的视频嘛，
嗯，
到家就发出来了，就
所以
根本没碰电脑。
你能干嘛？你说你人人都拍电影，不可能，
嗯，
人人都是小电影制作者，对吧，人人都上
小电影制作者还是可以
P 站
实现的啊，
人人都上 P 站，
嗯，
不可能啊，
嗯，
那 YouTube 你也上不了，
嗯
啊，所以你有多少人真的拍视频，
嗯
啊，而且拍视频这件事儿，虽然你买了，你就说啊，我操，我今天就想做一个视频工作者了，
嗯，
我他妈辞职了，
嗯，
辞职我就做自媒体，然后呢，
嗯，这不是疯了逼了吗？
疯了逼了 啊然后买了一个3万块钱笔记本，
嗯，
买了15000的数码相机，
嗯，
啊，然后又买了一个几千块钱的这个随身的运动相机，
嗯
啊，又买了10000多的无人机，全买了，
嗯，
买完了之后，然后拍视频，
嗯，
拍剪。运哇，机器转的跟直升飞机一样起飞了，
嗯嗯，
对吧？最后一期有300播放，
嗯，
第二期有150播放，
300播放不错了啊，300播放就挺火的，
有150播放，
啊，
然后第三期有50播放，
嗯，
没有留言，
嗯，
零弹幕，
嗯，反正你4万5的机器买了，
对啊，你还，
嗯，
还发吗？
嗯，
我觉得想来想去，这个电脑以前我觉得啊，你买一个为什么想买一个 MacBook Pro？
嗯，
就是我用它干什么？它跟我的手机跟我的 iPad 好配，
嗯。
然后呢，我有了它做，反正有个电脑嘛、
嗯，
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一体的。
嗯，
现在我买 AI Mac Pro，
嗯，
MacBook Pro， 我需要再找他妈找好多东西配它，
嗯，
对吧？
嗯，
我不得有一个 4K 的拍摄设备，
嗯
啊，然后呢，你看有些海外视频 UP 主还买那个专门剪视频的键盘，对吧？
啊，就那转圈的那种，
转圈的剪、
啊、
键盘，说这剪得快，
嗯，
最后还是发小红书，嗯、
是吧？
是啊，现在 YouTube 没人看了，他们发小红书了
啊。
你说发小红书，你用它干嘛呀？你用那个
你怎么说呢？人小红书都是俊男靓女啊，出来人没头发的，
不需要，我不需要这个、
啊、
小红书，你拿那个。抖音的视频处理一下挺好的、
啊、
都是这么干的、
哦、
你用它干嘛呀、
哦、
我就让人觉得买了这个我还得买一二三四五然后呢笔记本3万块钱
对就是装逼嘛就是觉得怎么说呢我是一摄影师我怎么得有一身全是兜的马甲
对啊
对吧对啊我是一剪辑的我就得配 MacBook Pro
所以我现在有哎你说到这儿打个岔就是有时候看 B 站啊
嗯
别管评价什么东西
嗯
它是评测包也好，
嗯，
是评测手机也好，
嗯，
是评测衣服也好，呀，职业永远是一摄影师。
嗯、
我就说现在有他妈多少摄影师啊，每人都摄影、啊，
大屏手机，你就是摄影师、
啊，
这是哪个手机厂商说的来着？
哎、
每天就街拍，包里就揣数码相机、
嗯、
啊
啊，
干嘛呀？
挺牛逼的啊！我就是觉得怎么说呢，没什么用。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专业的用户来说，就是我为什么痛下决心就把我那 M1 的 MacBook Pro 卖了，然后换了一雷蛇呢？因为我是觉得，首先这个东西啊，这个英特尔这边这个电脑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实话说，我之前我也不太了解、
嗯，
之前可能分那么大概几个系列，比如说这个轻薄本、游戏本。然后这个两个系列之间分的特别开，就是轻薄本可能说没有独显，然后性能比较差，就是你用来办公的，
嗯、
大概就是跟苹果 MacBook 是一个类型的东西。
嗯，
苹果 MacBook 别看性能这么强，它也是这么一个用来办公的东西，它不是用来娱乐的，你知道吗？你娱乐也就看个片儿、听个歌也就到这了，它干不了什么别的。但是呢，像游戏本呢，之前就是觉得傻大憨粗的，
嗯，
就是设计的可能特别夸张，但是真的沉，然后15寸起步。就是再小的可能就没有什么独立显卡这么一说了，然后你到哪儿背着都不方便，但是而且你还得背一个大电源，特别费电那种感觉。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像我买的这个雷蛇的本，它叫什么？它叫全能本，
什么都能。
这是一个新出的概念，就是伴随着这个处理器啊。其实你看这个苹果是5纳米了，英特尔也5纳米、
嗯，
你知道吗？它的功耗也下来，就是可能没有苹果控制的那么夸张啊，因为苹果是自己的芯片加上自己的系统，可能、
嗯。
控制的比较好，但是它是各种什么，比如说英特尔的芯片啊，加上什么这那的 NV 的显卡呀、
嗯，
加上那个 Windows 的系统，可能
360的杀毒啊，
360就别装了啊，就是各方面
浏览器啊
搭配的不太好。但是呢，但是怎么说合起来的话，你就是它尺寸，首先尺寸控制的已经非常不错了啊。就是像我这14寸的，其实跟那个13寸的 MacBook Pro 也差不多大。
嗯，
然后它有一个独立的显卡。而且这个独立的显卡啊，实打实的是能用来玩游戏的。
嗯，
你很多人说这个苹果也有 Steam 呀，苹果也有这那的呀，为什么不能拿苹果玩游戏？苹果这个可能说以前性能不太行，可能以后性能好了，
嗯、
它这游戏厂商也会给它开发游戏了、
嗯。
实际上还真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我研究了一下，就是说为什么 PS3 时代就是跨平台的游戏相对比较少，
嗯、
因为是索尼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做了一个什么？就自己那一套开发系统啊，
嗯、
就是自己开发的。然后呢，可能跟各家都不太兼容，然后搞的这些开发者啊，这些游戏的生产厂商啊，也都特别烦。
嗯、
就是索尼这套开发系统特别不好使。到了 PS 时代，就索尼吸取教训了，支持了这些什么 DirectX 技术啊，
嗯，
支持这些开发的应用的平台啊，就是 Windows 那一套。
嗯，
然后再加上 Xbox 的兴起啊。Xbox 的游戏和那个 Steam 其实是平换的，你知道吗？
嗯嗯、
只要能在 Xbox 运行，基本上 Steam 上的都有。
对，
而且 Xbox 上也有，现在有那个 PC 版，然后就像你买了那个 XGPU 啊，就是它可以就是免费的游戏，既能在 Xbox 玩，也能在这个
PC 上
玩啊，就都特别多。然后那个开发的环境呢，你像这个像 PC 上一般都是支持这个什么 DirectX 加上什么，忘了那叫什么了啊。
嗯、
然后我看了这个。苹果啊是用这个 Metal 的技术加上这个 Vulkan 是平时用在手机上用来加速的比较多、
嗯、
就是像我们常玩模拟器的人可能都知道，但是在这个苹果的模拟器就得选这个 Vulkan 加速，但是这个 安卓可能就可选的范围比较大，用那个 Rachel Arc 那个、
什么都装模拟器，什么都玩 RC，
对、嗯，就是说，就是在这个 PC 上和这个各个大主机之间，可能通用性更强一点，
嗯，
然后厂商也愿意给这个PC 游戏做移植，
嗯，
而且伴随这个 PC 的保有量大，包括这个 Steam 最近也推出掌机嘛，
嗯，
就是各大厂商发现这个 PC 平台是一个是上代开垦的荒地啊，
嗯，
然后最近有很多的消息，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关注没有，就是战神四，
嗯，
要登陆 PC 了，
嗯，
之前的消息是神海四已经确定要登陆 PC 了，这是索尼第一方当家的游戏啊，
嗯，
就是按之前都是 PS 独占的游戏，
嗯，
现在都拿出来。可能说并不是那么新嘛，但是他愿意给 PC 用户去提供这样的游戏，可能已经看出了一些端倪。
嗯，
然后呢，卡普空最近也有一个消息爆出，像卡普空这种三姓家奴啊，得谁给谁移植的，
对，嗯，
什么动不动就复刻这种厂商啊，他说了，说明年卡普空的计划是50%的精力用在这个主机市场加上这个手游市场，
嗯，
剩下的50%的游戏都提供给 PC，
嗯啊，卡普明白了，
嗯，
卡普空既然这么说了，
嗯
啊，那就说明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明年主机市场你们就只能吃到炒冷饭了，
嗯，
开发新游戏我们都是跨平台，嗯，以我至少对卡普空20年的了解，卡普空这么说了就是这意思，
嗯，
精力在50%就是以前那些冷饭，
嗯
啊，什么生化危机啊，
嗯，
什么街霸复刻呀，啊
嗯，
洛克人啊，
嗯，
你们翻来覆去就这些，
嗯，
新的开发的。可都是 PC 平台了，
嗯，
啊，
也包括其他一些厂商，包括什么育碧啊，
嗯，
你看最新的游戏什么都在 PC 上有，然后什么像什么 EA 啊，就更不用说了，
嗯，
什么 FIFA 啊，什么极品飞车呀，
嗯，
这个 PC 上就从来每一段都没断过啊，
嗯，
就是出什么有什么，所以而且啊，我之前不是没拿那个 Mac 玩过游戏，
嗯，
Mac 也有 Steam 版，然后它也会有游戏大作。推在那个 Mac 上，
嗯，Steam 上
啊，你就看这个每次这个 MacBook 什么以往的演示啊，
嗯，
什么有什么大的游戏演示的时候，总会有这个古墓丽影的身影，
嗯，
对吧？育碧的，
嗯，
古墓丽影这个怎么说呢？我用 Mac 试了一下 Mac 上的 Steam 啊，
嗯，
古墓丽影重置版就是大概是古墓9那个是有的啊，而且我用 M1 运行过。就是感觉还可以，就是你只要不开最高的分辨率加上最高特效，基本上是可以运行的，搭一个 PS 的手柄你可以玩得很 happy， 但是后来10到11好像就没有了，
嗯
啊，然后呢我还在 PC 上玩Mac 上玩过这个蝙蝠侠，
嗯，
蝙蝠侠那一系列的游戏吧，
嗯，
就做得特好，然后那个第一座
嗯
在那个 Mac 上有，
嗯，
但后来几座就
封神院
啊，对，反正是阿克汉姆什么，
嗯
啊，就第一座是有的，但后两座就没有了，我只能转战 PC 平台了。而且 Mac 有一个什么大问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缺乏这些民间汉化组啊，或者说这个破解组的这个参与。
嗯，
就是之前我用那个 Mac 想玩那个
国情问题了，
对，这就咱们国情，咱就实话实说吧。
嗯，
我玩那个《足球经理》，
嗯，
《足球经理》新出的时候 Mac 有，然后 Steam 就可以买。
足球经理不是 Steam 的吧？足球经理是那个，
就是 Steam 上卖的呀 ，Epic 也有，然后
Epic 上 Steam
也有，哦 ，Steam 没有，不是 Epic 独占。哦，然后呢
，Epic 好像是便宜还是怎么回事？是 Epic 的，我特意还弄了一个，
便宜不便宜的无所谓，反正就是 XGP 上送，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当时买那个新买的 M1 的 MacBook Pro 嘛，我就买了一个足球经理2020。
二零，
然后呢，去年的事儿嘛，
嗯嗯，
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就会看到那些论坛上啊，
嗯，
FM 什么什么论坛上啊，
嗯，
就是提供给这个足球经理 PC 版那个各种什么实权大补，嗯，
对，
各种什么真实什么真人脸，
嗯，
真实的队徽什么的，
嗯，
这那的，
嗯，
真实的数据每周更新，
没有
Mac 什么都
就玩，这是最。纯正的官方版本，
啊，最原始的版本，
嗯，
而且呢在之前，
嗯，
我玩那 M1 的玩那个 Walking Dead 那个
嗯，
有一个 Walking Dead 就是 2D 的那种卡通的，
嗯，
那种看剧情的那种游戏，你会发现 Mac 版没有汉化，
嗯
啊，就其他所有平台都有汉化，就是这个 Mac 版没有汉化啊，你也找不着汉化补丁，你就尤其这种看剧情的游戏影响特别大，
我觉得你不说，
啊，
为什么会有人就是拿 Mac 一直要想着去玩游戏呢？
因为它有如此高的性能， 就是
我们回归一下它真正的功能、
啊、
就是因为我确实是真正要需要它剪片，且接触了在公司嘛、
嗯、
接触了麦就苹果一系列全部的这个电脑设备，可以说是全部、
嗯、
所以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根据你的要求，就是剪片还是会推荐大家用 Mac、
嗯、
因为你真正用 Windows 去剪片子的话、
嗯、
大概你的分辨率到多少，到 1080p 你的 Windows 是剪不了的。
我觉得啊，如果视频处理
是剪不了的，我告诉你为什么，
肯定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对吧？肯定是用 Mac。
但是就是为什么说剪不了？当你用打开，因为 Windows 是 PR， 当你打开 PR 点播放的时候，它是卡顿的。
我们都用剪映，人用 PR。
对，如果剪映输，首先我要说一下，剪映输出的片子不是1080的，对，它是高清的，而不是1080p 的。所以就是要跟大家说，如果说你只是用剪映剪一个片子的话，你其实用 Windows 是可以的、
嗯、
因为剪映也是我们公司做的、
啊、
这个我还是要告诉大家，其实做的是不错的、
嗯、
但是苹果不是所有的电脑都是用来剪辑的、
嗯、
你像 iMac 就是那个大屏幕、
嗯、
大屏幕的那个电脑、
嗯、
它是基本上 1080p 它是剪不了的，
它
是卡的，
它是 M1 芯片的吗？
它是卡的、
嗯、
非常卡。
那用它来干嘛、
啊就是、
它跟 iPad Pro 是一个芯片，
因为我们是有的、
嗯、
为什么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用它来干嘛呀、啊？
只能看片，
装逼
看片，它的显示是非常好的、
嗯、
所以就是当你
可以处理照片啊，
修图也卡，因为你现在的照片也非常大，它的作用就是把片子我们会在剪辑完之后用 iMac 去看
啊，
去审片、
啊、回放啊，
对、
嗯、
去回放。
所以不是，所以我就说、啊、
然后我们说第二个设备、
嗯、
叫 mini， 它有一个主机、
嗯、
一个小方块的是 mini、
嗯、
这个 mini 它的性能并没有比 iMac 好哪儿去、
嗯、
比 iMac 还要差，
一个芯片
嗯，然后
但是我们只是说到电脑上的表现啊、
嗯、
剪片子上的表现、
嗯、
它比 iMac 还要差一点点、
嗯、
然后我们再说第三个设备就是垃圾桶、嗯、
那就更早了，好几年不更新了、
嗯，
但是反而垃圾桶剪片子的效果是比那个 mini 是要好的。
对，因为垃圾桶有独立显卡。
对，
垃圾桶还是 Intel 架构的。
对、
嗯，
没错。然后说到第三个设备，这个设备叫我们的 MacBook Pro。
嗯
嗯。嗯 ，Air 我们就不聊了 ，Air 不是这个性能的。
嗯、
MacBook Pro， 你知道我原来是15的，然后我现在换成了16的，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升了一级吗？
嗯、
很明显的区别就是，在剪1080的片子的时候， 15的能剪不卡、
嗯，
但是当你剪几个小时之后，它会由于过热开始卡顿。
嗯。
这个剪片子最怕的就是卡顿，一旦卡顿，你根本看不到每一帧的。就是你定不到那一帧，因为你现在看到的是这一帧，但其实它播的是之前那一帧的画面，你就没有办法剪了。
嗯嗯
嗯、但是换到16了之后，很明显1080是完全不卡顿的。但是因为我们输出的片子，我们的要求是 4K 的、
嗯、
，MacBook Pro 是没有任何一款机器目前为止能剪的。
嗯、
我们用的是工作站、
嗯，
是苹果的工作站，10万块钱的那个。
嗯
就是全是窟窿眼的那个，
嗯，
对，所以就是要跟大家说，你要看你剪片子的需求。
所以不是，所以话说回来了啊，
嗯，
我还是这个意见，就是所有的顶尖团队用剪视频处理，
嗯、
甚至是3D 处理都用苹果、
嗯，
那他在这个领域肯定是牛逼的，
嗯、
没有什么可说的，
嗯、
不要再去说质疑，哎 ，Windows 也能剪，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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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问题是到底有多少人均大马路上一抓？这个地铁爆炸了，炸死一车的全是视频剪辑
主播，
全是视频处理，有多少视频处理？
对、
嗯，每个人都干这活嘛。
所以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假如你想剪视频，那根据你想剪的不同的程度去选择
你的。你别老推荐人剪视频，人家上班上的好好的，
但是
你非让人去自己又当拍摄 vlog 什么？
如果说你就只是想拿它办公的话，我觉得买一个 Air 就够了。然后为什么就 Pro 你都用不上？
嗯，
因为确实是没有必要，而且苹果也没想到花20000多块钱买一个办公本的人会没有钱去买游戏本。
他有什么功啊？
对，不一样，不一样。嗯、就是咱们这个年代总希望就出门一个设备解决所有问题。
嗯、
对，
而且
我不可能说为了游戏我带一个游戏本，然后我就纯玩游戏。
对，
然后我再带一办公的 MacBook Air。
说到最后就是我现在非常后悔我自己买的那个20000多块钱买那个15寸的电脑了。
嗯，
为什么？就是如果你是个人的话，
嗯，
我是绝对不会推荐大家自己去买的。
嗯，
我这个16寸的是2020年年初的那个16的那个顶配。
嗯，
现在我去苹果官方置换是5000多块钱。
嗯，
我是20000多块钱的电脑。
就是两年，相当于跌了75%。
一年，20年的电脑。
你是20年买的？
我的购入日期是2020年的2月份。
哦，我那 M1 是10月份买的，我比你晚半年。
对，
你看我那还挺保值的，
我
那1万出头，我卖顶个7500。
你是 你卖顶格七千五，
嗯嗯，
那是你卖顶格，我说的是苹果官方置换价，苹果官方置换十六寸的只值五千。
四 S 店置换也便宜啊，对，意思一样。
但是手机不是啊，手机苹果那边会值一些。
也没有，那天我们群里的听着还聊呢，就是苹果给的价是最低的，
嗯，
是吗？那我之前那个 iPhone 叉
还狠，
我那个 iPhone 叉就比 iPhone 高一些、嗯。
就苹果最大的好处就是大概不看成色，
对，它不看成色，我是伊拉克战损成色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所以就是不推荐大家自己买，除非你像我一样是公司掏钱买，对吧？所以
真的靠这个能挣钱啊，
所以
我觉得才可以买。
你真的靠它挣钱的时候，也不需要你自己买了。这是实话，你像那工作站十万块钱的，有人会自己买吗？
有，
每
也有，不是 有好多数码大 V 呢。
有，有
那人家大 V 是靠那个自己挣钱，他们
是
老板。
就是说啊，就是挣大 V 自己剪视频那种。
他们那你想，他们是自己工作室的老板。
有那个大 V 还没有成老板的，没一人的也有，也有那种大 V， 不是说你一个大 V 都养好多团队，
嗯、
有那个。专卡饭大 V， 他卡的饭不够养团队的，
嗯，
有真的有这样的大 V，
是吗？
有好多有这样的大 V。
嗯，那好，除了你这些之外
啊，
我觉得
中微，
我觉得就是。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觉得买真的你就买个轻薄本十三、
哎。怎么说呢？就是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啊，
不贵。
就是你觉得钱不钱的无所谓，你就买。我觉得就是什么牛逼买什么就完了。这种人我们也不劝啊，就是觉得就是你可能买一个一万多小两万的本儿有点困难，然后呢，你觉得这个东西你应该买，但是你又觉得没那么大必要。你一定要想清楚，你买的那些多余的性能都是你真金白银买来的，你用不用得上，对吧？你真的不剪片子的话，你买来的那些东西，你可能说我花一万六买了这么一个本儿，然后你看旁边这个村长一万六买了一个雷蛇，能剪片子吗？你可能比我剪片子快一点，比我流畅一点，但是你能剪多少片子？你不剪片子的时候，我都跟那儿打游戏，你就眼巴巴的看着，对吧？
其实就是如果大家就是你想让一个电脑既能满足你打游戏的需求，又能满足你办公的需求，你最好是不选择 MacBook 嘛。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除非就是你有一笔预算，就是我既买这个，然后再买一个游戏本。
我觉得不现实啊，就是现在 Windows 啊，就是 Windows 平台现在就是这个超就全能本的概念啊。我觉得按这个概念来说，苹果的性能方面是符合的，苹果的 MacBook Pro 也算得上是一个全能本，它有足够的性能，它的显卡性能相当于3070的独显，它在性能上足够的称得上是一个全能本，但是它在软件生态上支撑不起它的全能本。有人说我可以什么装个虚拟机，装个 Windows 啊，
图什么呀？
我拿
别别别，
不是说图什么的意思，就说之前我干过这事儿，我在 Windows Mac 里装一个虚拟机，然后跑 Windows， 它在虚拟机里的性能是无法达到你 Mac 上的性能的。
对，
你要通过虚拟机装 Mac 是不行的，
嗯，
就是说它就像原来的需要那个有独显时代的 MacBook，它虚拟机里的只认你的极显，不认你的独显，如果你通过 bootcamp 的方式装的话，可能会好，但是对你的，首先我怀疑这个因为这个 M1 Pro 和 M1 Max 的芯片在 Windows 这边认不认它是独显，这个东西我是持怀疑态度，因为我没有用过，其次是如果它认的话，它会对这个MacBook Pro 的续航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它一直是全功率在运行的，
对，
这个即便是这个装了 Windows 以后，你的 MacBook Pro 续航也肯定不可能达到苹果宣称的那样十几个小时，我觉得会打一个大折，而且还不是五折这么低，可能还会更低，
肯定的、以前就装，不是 M1 时代的，其实英特尔时代的装上bootcamp 用 Windows， 它的续航也下得非常的快，下得非常快。
那我这次其实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嗯，
就你说为什么一样的电脑这次电脑这么贵呢？
贵是你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
怎么说呢？
它比之前的定价又贵了，
他愿意，
不是贵的问题，它主要出现在那个芯片上，就是原来的这个 M1 芯片只是相当于一个英特尔的芯片，
对，
然后它坐在里边了，就是它是一个之前的去年的 M1 的 Pro 是不带显卡的，
那现在
原来的显卡是原来的 Pro 是13寸没有独显，15寸是有独显的，
对，
但是去年的 M1 就相当于就是说全都没有独显了，而今年这个 M1 Pro 和 M1 Max 的芯片就相当于它把独显加里了，
所以贵了，
你就相当于有一块3070插在里边，你想想这个价格，就肯定是
所以基本都是两万多了嘛，
就是一万五起步吧，好像是啊。
那你内存多少加点？
一万五就别考虑了。
你内存加到32的话，基本上就差不多2万多了。我
加了一下，所以就是这价格就贵在这儿了。
但是我还是非常期待博文他们能够去尝试完这个机子回来，然后给一个反馈，然后告诉我
好
不好使。
说呢，就是我不用看我就知道他们怎么说。
我还是会考虑，
他们肯定是各种吹逼，各种性能啊，各种什么剪辑速度，他们肯定会拿剪辑说事儿。
我觉得剪辑速度一定会强，
对吧？
我不，你然后你说，如果他出一个这么贵的电脑，然后呢这么牛逼的芯片，剪辑速度不如以前，
不是
他就要歇逼了？
就是剪辑速度
肯定强，
没有问题的，我们从来不怀疑这一点，而且这也是各个评测里肯定要说的。但问题是，他们我相信啊，不会有人做这个 Windows Bootcamp 的评测，
对
你信吗？就是这个评测出不来的话，这个本的买的意义就没有。
其实你知道我关注的是，我知道会强，但是到底强多少？我这个16的跟我那个15的，强没强？强了，强多少？完全没有多少。
那强多了，那强多了。为什么？因为你想，为什么你20年初的？
我们只说，你看，我们只说实际体验。实际体验就是压根儿没有强多少。
不是，为什么你20年初的那个 MacBook Pro 会到现在1年多的时间跌75%的价格呢？就是因为它的架构还是英特尔架构的，现在没人买英特尔架构的 MacBook Pro 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全新的这个应该会比现在的这个要比，就是跟之前的比，它要强很多，是吧？
对，
强很多，
那肯定是强很多，
强很多，
因为它整体的架构变了。所以它的性能瓶颈没有了，它造成它的性能有一个飞跃。
所以
啊，
但是我听
行了，别说了，明天申请换电脑。
我听舅舅说，我听舅舅说，我就有点还是刚才那个听众说的那个感受了啊，就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对吧？那舅舅是靠这挣钱的，他一晚上他要拿一个性能差的电脑剪片，他
舅舅拿着挣钱的，他一晚上你是划街的呀、
就是那能是吧？你肯定这是效率高。活才多，钱才来得快。
没有
啊，就分台不是分台，就是那个
就是
片儿
高手的时间就更多，
对，灌篮高手时间就更长。但是真的是这样，就是村长是一个媒体工作者，对吧？然后呢，是一个游戏买了当玩了的这么一个玩家，然后舅舅是一个视频工作者，
对。
有好多人不是从事这行业的，
我
你不能人均都是。
对，我们担心的角度不一样，就是千万不要像我一样，我担心的问题只是一，他到底有没有强，只要强了呢，对于我而言就是申请的问题，因为申请还挺麻烦的，换电脑我懒得弄，如果他确实强了呢，那我们就打个申请然后我们就换了。
所以你说这个就是听了跟没听
凡尔赛啊，
凡尔赛啊，
就是这个不果然像那个听友说的啊，不具有什么任何的建设性
参考价值。
对对对，
如果听友也是从事视频工作的，
我
相信
如果听友你那公司能申请你就申请，对不对？我也不拦着，能申请不要钱那你就换呗，对吧？
就比方说从村长这个角度啊，假如说是一个媒体工作者，肯定呢我觉得大部分听众还是不如村长这个 level 高，比
主要我什么都用过。
假如比村长 level 再低一些的媒体工作者，我觉得就以现在媒体出的这些内容来说啊，你真的不需要一个30000块钱的电脑。如果自费，你真的不需要，它不会让你的媒体水平，有任何哪怕一点的提高，对吧？
反正也不光媒体吧，我就觉得
那别的更别说了。你
这个本的啊，你一定要想好了，你能用它干嘛？你要用它干嘛？我丝毫不觉得这个，如果你是一个是视频剪辑工作者，或者说一个3D 动画制作者，或者说你在你所在的专业领域有专业的 Mac 版的应用的话，你完全可以买。
对
啊，我觉得没毛病，
肯定是。
而当然，如果说你觉得你我都花这么多钱了，我想让这个本能
充分发挥
以外干点别的，
那
你最好还是要考虑一下。
你就想
没必要，
你就想苹果发布会上在发布电脑的时候啊，他说了用多长时间，自己估算用多长时间来说这个电脑的游戏性能。
他说游戏性能了呢？
没有，
没有啊，
没有
啊，就说呀，用多长时间来说游戏性能？你反观一下，他在说 iPad 的时候，用多长时间说游戏性能？说 iPhone 的时候，用多长时间说游戏性能？你通过发布会上的时间比例，你就可以知道你到底如果想玩游戏，你用就想用苹果的设备，你应该用它的哪个设备去玩游戏？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这里哥，你说假如我在 Mac 上用模拟器玩手游，
卡。
会卡吗？
卡， 的 Windows 最好。
用 Windows、嗯、就是即使我玩手游的模拟器也是用 Windows、
啊、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不是哪个版本都有，你是模拟器啊、嗯、腾讯有模拟器，咱们就说现在主流的腾讯有模拟器，网易有模拟器、
嗯、
这两个模拟器呢在 Mac 上首先手柄支持不好，你都用模拟器了你还用键盘，
我用当然用键盘了，不然我用电脑的价值是什么呀？
有些人呢是为了手柄，为了手柄你用键盘其实方向不是特别好操作、
嗯、
然后呢再有呢它就是这个针对性优化好像腾讯的更差，它针对 Mac 的优化呢其实特别差，它主要还是为了用模拟器来可能开发一些应用，真的去模拟器运行游戏还不如你在iPad 上玩了。
可是我看好多主播都用模拟器玩，
好多主播也不用 Mac 那个模拟器啊，人家肯定是用 PC 的游戏啊。
那可也可以玩 iOS 区吗？
可以啊，
啊、
哦，可以啊，只要你别，只要你如果是分服，不是如果不是同服的，就只有 iOS。
灌篮高手是可以，
灌篮高手可以，
嗯，灌篮高手是可以。
但是王者荣耀，
王者荣耀肯定不
行。如果你王者荣耀分 iOS 独立的服，你就没有办法啊。
对啊，但肯定是分啊。
嗯，
好多游戏不分。好多游戏只分渠道服跟官服，
哦，
嗯、不分设备服。
哦，那
如果你分设备服没办法，如果你分渠道服、官服，
所以你知道我更关心的是，假如你说我用 Mac 的模拟器玩《王者荣耀》，能不能有高刷？
所以你还是处在一个我的思考角度，你就觉得这个买了一个 Mac， 我他妈的不能光
他 Mac 不
是
买的，
我还得打打游戏。
是你刚才提到的，
他的 Mac 不是买的，他的 Mac 是。领的，
这你得看。首先啊，这个苹果的 Apple Store 里，就是 Mac 版的 Apple Store 里，
嗯，
它有一个能下载 iOS 的专区 ，iOS 应用的专区。你首先得看那个专区里有没有王者荣耀。
嗯，
我因为我不玩，所以我不知道啊，大概率是没有的。
啊、
哦，大概率是没有的。如果它有的话，你就可以拿这个下载下来，然后怎么？因为王者荣耀操控很复杂，你知道吗？
嗯、
你不可能说人家键盘实现一个映射
，Q W 眼儿啊，
那、
嗯、
是需要映射，
对，
需要在模拟器上
说
调整映射，
调整映射的话，可能说它就不能玩，
对，
它就不能玩。
但、你下 L S 是用鼠标控制，
对，如果你简单的能靠鼠标滑动来控制这个 L S 程序，可能说你可以在 MacBook 上使用，
哦，
大概是这么。
模拟器很关键的一个地方，你要调整映射。调整映射，你是键盘映射也好，还是手柄映射也好，所以它还是需要一个专门模拟的东西。
嗯，
就是你，但是你用，手柄就官方用手柄连接就好一点，因为官方，比方说连接 PS 手柄 iOS 和macOS 是有自己的设定方式的。但总归来讲，如果你想玩，还是因为毕竟你的MacBook 是领的，公司给让你领，并没有提供给你玩游戏这个
功能
选项功能，
对对对对，
他没有考虑到，
对对。
如果你自己买，你应该考虑到这个东西是不是能给我提供至少满足我基本需求玩游戏的功能，你需要考虑，
对
吧？
对。
但是公司给你是没考虑，没让你玩游戏。
是没考虑，我也没想拿公司的电脑玩游戏。你们这样是简直是在害我要被，哎呀，
对吧？所以你要是自己买，
你们在给我挖坑。
为了用它，假如说啊，
嗯、
如果你买它，比方说3万块钱电脑足够能发挥，我觉得甚至自己掏腰包、
嗯、
发挥像啾啾一样的这个价值，能挣这么些钱来，
嗯，
你
是公司
也不太用考虑说他们能不能给你带来游戏体验了，
嗯、
他已经能给你挣钱了。
嗯、如果他是真的是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的属性的话。嗯你能
应该
买上，那我觉得可以买，
应该买。
但是就是我是觉得，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啊，
嗯、
很多人都觉得我有一个 Mac Pro 可以装逼，我有一个 MacBook Pro 可以让我工作的更好、
嗯。
实际上你的工作根本用不上这些的性能，嗯、而你实打实的是花出了那些钱，
而且工作
这些性能对于你来说过剩的，就证明这些钱其实多余的部分是
很多人的工作没有生产、
啊，
哪有什么生产、哎？你连生产都不生产，你生产都是垃圾，
哎，
要什么生产力、啊？
那不是哎，也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我觉得如果大家平时用，其实用剪映就挺好的了。对，然后你要
想平时别他们老做视频，学点正经，看点正经事儿，不、
嗯、
不要天天
正经。比如说那个
很多，你要想它很贵没错，但很多真正公司是买它的人，一台电脑可以给这个公司带来100万倍电脑的收益。
你现在就是那种那个大 V 们的思路，
对，
你知道吗？劝大家怎么买啊？就是劝大家剪视频，然后这些电脑能发挥它最大的功用。 我跟这例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所有人都他妈剪视频的，
嗯，
对不对？
我的想法是，别他妈剪视频。
那你买它干嘛？我大学的时候就用游戏本啊，我没工作。
对啊，
以前我买，我也有的时候可能用不到，但是以前我买，我真的是觉得，就像刚才说的，
嗯，
我觉得它跟我的设备是一体的。
嗯
嗯。
现在我看介绍，它跟我的设备是割裂的。
嗯，
我没觉得它们是一体的。
不是，主要是现在的各个厂商也意识到了这个，嗯，各个平台之间、各个产品之间需要互联互通。
嗯，
包括你说华为的那些鸿蒙啊。
嗯，
咱们可能看不起鸿蒙，
嗯，
但是确实它各个设备，包括说手机啊、平板啊、电脑之间的联动，做的真的不比苹果差。
嗯， okay，
然后某些功能可能还比苹果更方便一点，
嗯。
然后苹果这边呢，可能你说需要各个设备之间的联动怎么联动？
嗯，
可能大概就是我觉得最多的就是 AirDrop 了吧。
嗯，
其他的还有啥联动？可能也没有啥，就能共享个什么记录。共享听歌什么的，听到哪首了，什么也
就
到这儿
了啊。
但其实这个任何平台都有啊，
嗯，
对吧？你比如我在 B 站看了一个什么，你拿手机上看，不是接着看吗？也是接着看。
当年来讲，苹果做的事情是很先进的，
嗯，
但现在就没有这种
对，
真的一
定要。而且问题是这些技术啊 ，AirDrop 那些，我那天上礼拜说过这个事儿，
嗯，
AirDrop 现在就苹果的手机特别奇葩啊，
嗯，
苹果 iPhone 13，
嗯，
到现在 USB 2.0。
嗯，
传输速度30兆每秒，
嗯，
AirDrop比它还慢20兆每秒，
嗯，
然后其他的所有但凡换安卓手机，
嗯
，USB 3.1，
嗯，
你就100兆每秒，
嗯，
就是这么大差距，我插根线100兆每秒，你就是无限了20兆，比我慢1/5，
嗯，
你，但而且这个 AirDrop 很多人说我他妈苹果，我能拍 4K， 我能拍高清，
嗯，
嗯
一个视频20多个 G，
嗯，
你20兆每秒，你们传2小时，传3小时传不完，
是，
对不对？你再方便，你他妈也是跟那搁着呀，对不对？有什么用啊？不如连根线。对吧？你传拍那么高清视频，我拿苹果剪，我传过来，传的我都剪片的性质我都没有了，对吧？所以我就说，这现在其实就所谓的生态啊，并没有那么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啊。
嗯，
就是千万我说过很多次，千万别被所谓生态绑架了，就没有太大的意义。跳出这个圈子，多看看这个世界，
嗯，
其实很多美好的东西值得你去发掘，而不是要陷在一个泥潭里，为了所谓的一个品牌，为了一个所谓的生态，就去禁锢住自己，我觉得这特别没有必要。
嗯，
对，今天对，我觉得咱们聊完这个苹果之后，可以，
嗯，
是不是可以插播一条新闻？在咱们录电台的今天，
咱1:21了，你插播一下。
对，就是余承东发了一条微博，
嗯，
说自2019年鸿蒙 OS 第一次发布以来，
嗯，
三年里，百万开发者、生态伙伴和我们一路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嗯，
敢想敢干，敢追求。
刚才微信给你转钱了，你插播这么一条新闻，听着像转钱了。
然后呢，他说
群里发出来，
对，群里发的嘛，所以正好看到了。他说今天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1.5亿台搭载鸿蒙 OS 的终端设备，更收获的是一个朝气蓬勃、不断向上的鸿蒙生态。关键最后四个字，鸿蒙成了。
嗯，
我觉得这个挺
这个事儿啊，是我昨天在那个东莞开会就参加的这个会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HDC 开发者大会
啊，
华为昨天在东莞开这个 HDC 开发者大会啊。然后就说了一下这个鸿蒙的事儿啊，反正鸿蒙给我的感觉更多的是连接这个智能家居生态的这么一个底层的系统。
嗯，
它就是把各种的接口啊、各种协议给写好了，然后让各种那个家电之间更方便的和手机实现这个互联互通，让这个不用在这个单一的功能上呢，就是普通的家电开发者在耗费更多的脑子，就能更多的更方便的接入到鸿蒙系统来。而且鸿蒙系统有这种自学习的功能，就比如说可能我当年在我现在在小爱同学上，我需要比如说我需要这个一进门开门，然后自动开窗帘、自动开灯、自动开空调，
你已经
我得提前设置好了。
我跟你说，你买一只边牧都比你聪明，自己不会开窗帘，不会开门。
就说我一回家下班回家呀，自动给我开个灯，开个窗帘，自动给我开始播放音乐，
就是张嘴有人给你喂，
就看起来特别高科技嘛，
高科技
嘛，
该高科技嘛
啊，就
我觉得看起来特别的二逼
啊，就是理论上就现在不就这么吹牛逼嘛，对不对？然后华为呢就可以根据你自己每一次的动作啊，他自己来学习
啊，
就是某一天可能你走家你并没有开灯，但是自己开灯了，你也没有提前设置，
嗯，
他就学习到你的习惯了，然后这听着也挺吓人的，反正是啊，
嗯，
但是就是在 AI 这一块也算是一个普及的功能吧，
嗯，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这种各种生态啊，咱们在中国其实用中国的这些设备可能更接地气一点，
嗯，
更符合中国人的使用习惯，而不是说 就苹果，你说它真的是手机、平板、MacBook 之间有所谓的生态，
嗯，
但是连接到家智能家居以后，可能说你见过什么哪些东西说非得连苹果的生态才能用，或者说你觉得连苹果就比其他的连生态好使吗？其实我倒觉得未必啊，
嗯，
这些智能家居的东西其实跟这些所谓的生态绑的倒不是特别紧，
嗯，
所以我真的觉得现在连接紧密的就是 iPhone 跟 iPad，
嗯。
其他没有了。以前我会，
对，
还年轻的时候、
嗯，
还在做一个专门聊苹果博客的时候，
嗯、
那会儿我觉得苹果以后的设备哇，遍布我们生活了。
嗯，
反倒现在真的就是 iPad、iPhone，
就除了手机、平板和、嗯、
我连 Apple Watch 我都觉得，好多人你知道，好多果粉说什么呢？说 Apple Watch 好牛逼，它对我来讲太重要了，
嗯、
它能帮我解锁电脑。
嗯
就是你们公司的人，别笑啊！他能帮我解锁电脑、嗯。
说实话，我觉得这特别二逼，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你就这个 Apple Watch 怎么设置？就是你在附近的时候，它检测到你这个手表在附近，
嗯、
你这手电脑开机就不用再输密码了，
嗯、
就直接打开。但是这个东西就很危险，你知道吗？
嗯，
可能我在工位旁边跟人聊天呢，
嗯、
旁边去一人就打开我电脑就随便看了，
对啊，
对吧？万一我看的，对吧？91呢，对不对？对吧？就不太好。
我
倒是看不了什么。
我是觉得你有可能好，有可能不好。
嗯。
但是你过于吹捧，就是它的作用是给你，你，他说我们公司要求，
嗯，
就是密码要长，
嗯，
所以他能帮我解锁电脑。
这个我得澄清，我们公司没有这样的要求啊。嗯、
那他说的啊，不知道真假、
嗯
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长，
嗯、
有多大秘密，
嗯
啊。反正就这意思，
嗯，
就是他能帮我解锁电脑，
嗯
啊，他能帮我解锁手机，
嗯，反正就是莫名其妙的点嘛，就是总有人觉得，
对，
这个人跟人不一样，他可能看重这一点，咱也不能说过多的说人家就怎么不对啊，咱们可能觉得这点无足轻重啊，
我就觉得他不对，
就是有的时候
我就不那么客观主观，
就是表这个东西啊，
嗯、
对我来说可能我最近买了一个三星的那个 Watch 4嘛，
嗯。
我觉得还真挺有用的，首先它续航长了嘛、
嗯、
续航长了以后就是说这而且又快充，就每天啊我就是到晚上头睡觉之前都有40%左右的电、
嗯、
这个时候呢我就把它放到这个充电器上、
嗯、
临睡觉之前一个小时充满了、
嗯、
充满了我晚上睡觉带着的、嗯、带着 它能监测我睡眠，而且不像原来似的就监测你一下睡眠时长什么的、
嗯、
它不但能监测睡眠时长，就是你深睡眠浅睡眠这大的睡眠都分别是多长、
嗯、
它能一直测我的心率、
嗯、
睡觉的时候心率，甚至它能检测我的打呼噜，
嗯，可以
啊，它能把我的一宿打呼噜给录下来，就是你几分几秒的时候打了多长时间的呼噜、
嗯、
你有兴趣的话白天睡醒了能听一遍，
谁有这么幸运
啊,
啊，
就是不是
他你打呼噜你领导不是老婆不知道吗？
不是我媳妇儿就不跟我一块儿睡嘛
啊,
啊！然后呢，怎么说
到这程度、啊？
就听完了这个打呼噜声，我就觉得我操！我原来觉得我不打呼噜，你知道吗？
不可能！
现在觉得
你这体型，你低头看看你就知道你打不打。
现在我觉得我操，我可能真得锻炼锻炼身体。你知道、
嗯，
由此导致我现在每隔一天就得跑一次步。
嗯
啊，就是间接的让我促进了有一个这主动健身的习惯、
嗯，
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
这时候我要说，我觉得 Apple Watch 真有用，
嗯、
它有用在我这儿表现在哪儿呢、
嗯？
就是 Apple Watch 有一个功能，当你的心率变化较为不正常的时候，它会报警，
嗯、
就你的屏幕会显示您此时此刻心率过高。
你都快死了，
你们
怎
么
用
它的意义是什么？听我说
啊,
啊，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在我拍节目的时候，因为我不是演员，我表现不出来我很紧张，我只能说我真的很紧张，然后举起来镜头一拍，你看我的手表报警、
嗯、
说我心率过高、
嗯，
这样观众就能够直白的明白
观众
我是真害怕了。
心率不齐，
观众只能觉得你演技太差了，
啊、
对不对？
就是
观众会觉得就是你是因为视频用户真的和电影用户
你们这些猝死。行业的人，我感觉确实，我
很重要。
我想买，我之前想买过 Apple Watch，
嗯，
然后呢，但是买也很早买过二代吧，还是三代，我忘了。然后其实没什么太大用啊。Apple Watch 会宣传很多这个它的功能，运动啊，什么呼吸、冥想，
嗯，
我天天运动，
嗯。
当我天天运动的时候，我真的不需要它，
嗯嗯、
对吧？他用说去帮我记录什么，我做了多少运动，
嗯、
我不需要他帮我。对自己就跟，比方说去一家新健身房，
嗯、
有时候健身房推销老说您给您做个体测、
嗯，
我说不用，我比你清楚多了，我自己身体什么样，
嗯啊、
我不需要他告诉我今天走了多少步、
嗯，
对吧？我是不是心率高了？
嗯、
对你管了，你老他妈提醒我这个嘛？
你主要跟人家，你就跟人说那个。 对对，同行勿扰啊，面赤不雅。
对，然后有时候提醒我说你该呼吸了，我能不知道呼吸吗？
再不喘气儿就憋死了。
对啊，
你是游泳去了吗？
然后呢，血氧，好多人说检测血氧，我跟你说，大部分有人有很多人说这个血氧很重要，平常的时候，当你发现你血氧不正确的不正常的时候，你有可能面临以现在的角度啊，面临感染新冠的风险。
哎呦，
然后呢，如果你去高原的时候，你发现你血氧降低，你有可能出现高原反应，如果你的血氧已经降低了，你他妈就已经是高原反应了。高原反应不需要你用血氧去提醒你，
确定一下
你就知道什么时候是高原反应了。
这时候你只是怀疑我是不是也得了新冠，
你对
你
只能在高原反应跟新冠当中来判断一下你的血氧有没有问题。所以其实很多的功能啊，它是觉得好像你说它牛逼不牛逼，科技上牛逼，但是能不能用得到，如果你真的比方是一个长期运动的人，你是不需要 Apple Watch 来提醒你去运动，说你今儿该运动了，我这环闭上了，对吧？只有你一礼拜闭一次环去跟朋友 PK，啊，那种什么做做弊啊，然后朋友圈秀一下的，你才会需要。
这年头已经很少这样的了吧？
有跑步内卷，
还有关注微信运动的呢，
跑步内卷，有朋友圈发的啊。
那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啊，就是有一个网友的问，有一个网友的问题，他叫静止着转悠，他发了一张图，说村长麻烦让这里看看这张照片，算不算真爱粉？
这干嘛？所有的节目
这干嘛呢？听见了吗？这里第一句话，你
这
干嘛呢？
这是啊，这个是。这个是有的聊听众的
啊，
就是一档已经死，好像没死了，一档脱生了的节目的听众的，这个存了以前的节目，
估计也是从有藏那儿买的盘啊，
不是不是，
要不然谁能存那么齐啊？
不是，有这个好事儿的存百度云上的，我知道啊，就是谢谢这位听众，谢谢这位听众，人呢？谁都年轻过，谁年轻的时候都犯过傻逼。希望你现在呢听一些正确的东西，然后呢也是感谢你，大家都年轻过，对吧？有人听就有人做，对吧？有杀害就有人买卖，那个时代了吧？有些事情就让它过去就完了，哎，别再互相挤兑啊！看那些题目呢。
行了，今天聊的时间也非常长了啊，
长了啊。
我们今天主要聊这个关于苹果新品的选购问题啊。我觉得不光是 MacBook Pro 啊，包括 iPhone， 现在这些东西大家都是在买之前啊，也不便宜，不是说那个几百块钱的东西，不是说那么一两千说买就买不眨眼，大家想之前想好了自己的需求，想好了自己能通过它得到些什么，你才值得去付出。如果说你得不到你想要的那些东西的话，而你为它付出了这么多，你会感到得不偿失，你会感到伤心啊！这就跟爱情中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啊！如果你在爱情中受到过这些类似的伤害，求而不得呀，付出得不到回报啊，那么我希望在你在这个买这些电子数码产品的时候，就不要再经历同样的坎坷了。人不能在同一个坑里摔倒两次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还是我
就
必须再说一下，我既然来了，还是这个想发出这个观点，就是呢，尽管。村口 FM 是打着数码科技这么一个幌子的播客，但是希望每一个听众不要被这些数码产品束缚自己的，束缚自己的生活，
对
吧？你需求有钱，或者是有需求单说，但是不，即使你特别有钱，即使你什么都不吝，我也希望呢，这样的听众，既然他听了就是听众嘛，不要被数码啊产品束缚生活，你哪怕被美色束缚生活，也比被数码产品束缚生活好得多。
对
啊，
要不我们节目啾啾人气最高，
没错。
反正正如开头那个留言所说啊，你说我们节目没有参考性，那些大 V 推荐你死乞白赖买的节目就有参考性吗？我们主要是为了推荐让你不买的，我觉得这同时也是另一种参考性，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